愿生我佛，那就是咱们这个目的地了，是吧？愿我共一切众生啊，都生到极乐世界。十念乃至十念，乃至十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念不念的不多，乃至你执念了十念，更多的更好，就是乃至是这个意思。十念呢，这个观经说就是总称南无阿弥陀佛嘛。后来这个第十六观，这个有众生这个临终时看见地狱了，叫他观想，观想不成了，他说你改啊，念南无阿弥陀佛，他念了十句，地狱就消灭了，他就往生了。我一个老朋友，他的弟弟就是这，他就念佛法，大家就念，他就在那念。这个时候真诚，你弟弟都看见了，你还信不信？你转眼的游过里头，这就是你了，你到山上那就是你了。但是你想不想躲开啊？我这个念呢，真诚啊，真诚。他弟弟念之后，大家姑娘就断定，啊，这弟弟没有我来接了。这个就是二三十年之内的事。这个人姓王，很靠谱的，他是临终医学院请来，来辅导，是江苏省人民代表，他的弟弟。所以执念成阿弥陀佛就可以啊。所以这个执念怎么解释呢？你跟观经的话，就是那个阿弥陀佛，这个做无量寿经宣注是金福宝的啊，他就是这个十念，就是十遍称名念啊，也是这么解释。往昔的解释说，经十念境专称佛名，就为十念，也是称佛的名点。这个底下有人也可以这么问呢，说经中只说十念的，没有说持名啊，为什么要解释为持名啊？啊，不可以，我们的念佛还有四种念佛吗？持名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相念佛，这十念渐渐的是就是持名啊。但我上引了一点证据啊，这个宋义说得很清楚啊，宋义是无量寿经的原文呢，因为这个翻译有的只有极限性啊，所有众生求生我刹，念无名号，发至诚心，坚固不退，受命终时，我令无数比丘现前围绕来迎彼人，并续一间得生我刹。宋义这里头说念无名号，只能解释为念那么阿弥陀佛，不能做任何其他解释啊。所以这是有根有据的啊。还有这个称的这个波州经里还说啊，阿弥陀佛对着菩萨说，欲来生我国者常念我名啊，莫有修习如是得来生我国。观经的我们刚才说过，也是念南无阿弥陀佛，所以这就可以证明啊，这儿说的实验，那我们可以确信无疑，就是指着念阿弥陀佛名号啊。但是古来有些注经家对于这个十念都有不同的解释，这个是这个净土宗我们的三道大师是一个大的有大的功劳啊，他是改正了一些在他以前的古人的一些错解。古人有时认为说这个三品三辈往生，那个上辈的是菩萨的事情，不是凡夫的事情，所以有人也就是认为说这个说的执念是指的是上品的事，上品他执念可以啊，他 还用他这个，他已经这个，刚才说这个至今是穷尽资源了，啊，那么后场不让也有，那么你一念心也可以往生啊。他说只他专指是这一种，他们认为不是指下品，他是不承认下品十念可以往生。他认为这十念是什么呢？就是弥勒所问经里的，弥勒发问经，就弥勒将来还是同样经。大家不要以为弥勒就是法相，将来他来了出佛的时候，怎么就是说法相？就是说法相，当然他要说，对咱们无量寿经最后就托付给弥勒，而且是弥勒所问的，还是净土法门，弥勒所发问经。在弥勒发问经里的佛答复弥勒的话，这个十念那讲得很深。好，我们就简单的说一说啊，具足如是念即得往生安乐国土。凡有十念，何等为十？一者，于一切众生常生慈心，一切众生不毁其行，不毁其行，终故得生。二者，于一切众生深起悲心，除残害欲。三者，不发不法心，不惜生命，于一切法不生毁谤。四者，于忍辱中生决定心。五者，身心清净，不染利养。六者，发一切种智心，日日常念，无有废妄。七者，一切众生起尊重心，除我慢意，天下言说。八者，于世常化，不生畏夺。九者，尽于绝意，身其种种善根因缘，远离愧闹善乱之性。十者，正念观佛，无惧诸根。所以这里说的很深，你看这个无惧诸根，正念观佛，谁办得到？所以宗耀就说了，如是十念不是凡夫所能啊，当是初地以上菩萨乃能具足十念，是菩萨也往生极乐世界啊，无量无边菩萨都在往生啊，这是只是那时说的啊，这样的十念啊。那么如果说是这个阿弥陀发的这第十八愿是要这样程度的人实验才能往生，那么凡夫怎么办呢？是不是？所以这些说法是不合于净土宗普度的本意。所以日本的义集就说，他就是拿观经的下品的这个实验，就是念阿弥陀佛来注解咱们第十八愿的这个实验，是很对的。往昔他也是反对上面这种说法的，这个执念要这么深。往昔说宗家他们称善道，他们对于善道非常尊薄啊，就称为宗家，是他们本宗，我本家啊，宗家是坚持十年，但是口称我是善道大师的意见。所以善道大师是改正了一些前人的口，所以日本最尊敬善道啊，他们有的日本人就说是阿弥陀佛是第一代，善道是第二代，他们日本就接着第三代，他们还要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就是善道，他们都尊称善道是中国跟日本都共同的了，说善道是弥陀化身的，就莲池也说，莲池大师啊，弥基啊，善道纵然不是弥陀化身，也是观音世世文殊普贤之流啊。他看到了这个实践就是指口称，没有放过那么多内容啊，那么多内容菩萨才能做得到啊，你就是直接念那么多，你就说你进来就想到啊，你说说啊，这个可以，你上者你根据好，你一生都在念，最低的你就是说是这个直念一生也可以往生，是临终临终有一念啊。对心中呢，还有呢，获得一念净心呢，你得到了达到你清净心源及清净的心， 而发这个这样的信心，这样用一句做工作也很有效。所以这个把过去的两种不同的这个说法，这个十念到底只分之前啊，这个我们还是回到净土中的这个本啊，这个弥陀释迦牟尼的本意，就是指着口称就是了。这个这样说的至心信乐啊，这个观经说的那个最后的第那个是那个人见了第一之后告他念，如是至心令生不绝具足十念。咱们这一段文说的是至心，观经也说的至心令生不绝，那么大家要怀疑一下，这个至心是到底指的是什么心呢？到底怎么算十念呢？那么这个里头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引鸠摩罗什大师的话，这个最恰当，我们就可以明白我这是不是至心啊，我怎么叫十念。他打个比方，就譬如有人在旷野中，旷野荒郊没有人救你，碰见强盗了，他拿着枪拿着刀要来杀你，这个人赶紧跑，行走就赶紧跑，看见有个河要过河，这很麻烦了，后头有追兵前面有河，那么如果我不过这个河呢，那就命难保。这个时候就想啊，活命就得信佛，不活的时候我到了江边，你敢体会这个你这是什么心情啊？咱们读这个心情，这个人来追前的小河，你说你现在想什么？现在想就走过来了啊！我穿着这个和尚衣裳过啊，不好过啊，脱我还得衣裳背上啊，怎么办呢？我想的就是这个事，怎么过河？没有别的。他不在想，我还有两万块钱的这个账，这个没还，我找他怎么找他要账呢？废了，什么事也不想了。他就是这个时候，就是想渡河，就这样的一个念头，就是这样的念头，你没有其他的念头了啊，你修行念佛就是跟这一样，这就是对了，就是至心。这个很具体，这个很具体，不是一会儿又想到东，一会儿又想到西，一会儿又是这，一会儿是那，就是这个，唯独就是这么一个想法了。就是这么个没有间断的念，以致达到有实际，就叫做实念。就是因为这个是上头都是鸠摩罗什的话了啊，底下就是我就说，诸位这一在为此时心中所思啊，就是怎么样过河啊，没有别的念头啊，这样的念头叫做一念，这样念头累积到十个就是十念啊，这样念佛念到第十句就是十念。底下再引申一下，把前头不是两种吗，把它圆融一下呢，就中药他就说了，他说咱们现在这个经的愿文里头说的这个十愿呢，亦有隐密，就是不大明显叫隐密，和闲了明显这两个意思。闲了的十愿说得很明白，大家都能够懂了，就是刚才我说的罗什大师的所说的这十愿。隐密就是上头弥勒的十问那样的十念，这个一局他说，他说一念中自然具足此等十念，这话说得很好。他就说您按照鸠摩罗什所说这个意思，这样十念你自然，你每一念里头就具足了，你 一和多。你真正能够专一啊，那个多的这个就出来了，所以是极就能照啊。你真正一了，所以万法归一啊。我这脑子都有，大家很喜欢一归万法归一归何处。你现在管一归何处干什么呀？你先你归一再说，你万法现在没有归一，你归一啊，所以你这个真正他的关系，他这能到鸠摩罗什上的这个十念，到弥勒所问所说那十念，那些功德都解脱生在里头啊。一就是一切啊，你这个这一切这个垢染都没有了，不念其他的事了啊，无所住了，而这个念还带着生息心。这一念生心，这样的念的功德，那是不可思议的，就无限大了。所以就在闲了之中，这样的执念自然隐含深密之意。所以说这句话就道破了净土宗的玄妙、微妙的意思。世上人呐、啊，多喜欢谈玄说妙，而不知道最玄最妙是什么呢？最玄最妙的就在平常之中，所以宗门说平常心是道，所以要平平常常、老老实实、绵密的去念，自然暗合道妙。你念念之中就一念，念而无念了。所以以凡夫心入诸法实相为持名，以持咒是最容易。要靠打坐，靠坐观，靠什么什么什么，靠去看书研究教，困难的很多。所以这是暗合道妙，巧入无声。底下啊，念佛何以有如是功德呢？因为念念暗合实相。暗合道妙了啊，自然契合了无住生心呢、啊。无住生心要到了截教的菩萨才能达到，凡夫怎么能做得到？凡夫如果说我能是无住生心，我就告诉你，你犯了大妄语戒，那是入地狱的保证。大妄语戒，未得未得，说是得，没有证说是证，没有开悟说自己开悟，大妄语戒。那么这个实念我就清楚了。要这样这么念的话，就啊，这些功德不可思议。所以这个我莲池大师他说这个观经说的五逆十恶临终十念，他说他念念是一心呐、啊，这很难懂。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念念都是叫八十一劫生死共振。你要不想一想，八十一劫多么长的时间，没这个罪是什么罪？生死共振，八十一劫这么的时间所犯的无量无边的生死共振，一句就消灭了。这个莲池大师可以是大师，可以也是成为弥陀化身的，是礼义信呐、啊，到了礼义信呐、啊。总之是不可思议啊。所以夏老师就说有两个，道在平常中，一心未晓者，大道就在平常之中，可惜你不知道。都喜欢玄妙，这个越玄妙就越远呐、啊。这又一个问题，那十念就生，可是唯独要除开忤逆跟毁谤正法。啊，那观经是忤逆，他都往生了，这还说是忤逆为什么不行呢？这很好解释，因为多了一个毁谤正法。啊，你忤逆这还可以往生，忤逆再加上毁谤正法，啊，这是除外，啊，这一条他不适合。毁谤，毁的意思跟谤一样，就是把人家的罪恶做得过其实，叫做谤。 别人的话不是不可说，但是说你不要说的过时，先知天业，而天业就成为谤。你要是谤的是法，谤的是大德，你罪就很大。这个这个忤逆可以往生，当然谤正法就不能往生。有人就设问，如果有人谤正法不忤逆，能不能往生啊？忤逆不谤正法可以往生，对吧？他只谤正法，他没有忤逆，可以不去往生啊。所以一般人心想，这个没有那么，那只是说说，也是说说而已呀、啊。这个文章而已呀、啊，没有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等等的，啊，那么他可以往生吗？恰恰你想错了，不行，啊，这是传传说的，二祖啊，这是他说为什么？他说是他没前面一讲理由，讲个事实。因为忤逆十恶入了这个阿鼻地狱的时候，刚才我们说那地这个世界要毁的时候，一个大爆炸啊，你这个都没了，那地狱也空了，那么这个地狱的人他也就都解放了。那么但是在当法的人，可是这个情况照样不解放，换一个地方转移了，那他也没到达的地方，他有地狱到那儿去受罪去，为什么呢？回方正法不激动，别讲理由了。那么他为什么不激动？就是佛法都是有情有理的，没有武断的。就是我的法啊，你触犯了就是不是这意思。你不知道这个，这传人说的很好，无力罪是为什么会犯无力啊？就是因为他没有正法。如果人知道这个因果报应，知道为善得福，为恶要受报，啊，要求解脱，要解除这些贪嗔痴，他闻了这些正法，他就不会忤逆了。所以忤逆，它的根源就在于没有正法。所以因此，你谤正法，你的罪就比忤逆还重。这个地方啊，咱们这个把这个跟观经的分别解释了，底下还有解释，有一个新的意思，善道大师的，他这更慈悲了，他是说，他说是，他这个都是为了让众生首先警戒他，不要犯这样重的罪。所以说，你忤逆毁谤正法，因为这两个罪太重了，就不得往生了啊！不是说你犯了这个罪人，我就不再赦受你了啊！你如果你犯了这个罪啊，你还是可以忏悔，你还可以得到赦受，但是你生了之后呢，你就有三种障碍。你是在莲花中不能开，你见不着佛跟圣众，第二听不到正法，第三你更不能出去供养诸佛了，就没有别的方法啊。所以日本的和赞也经这一说啊，言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是什么原因呢？是就没有道的人来说的，没有道这个罪的人说的，给你警戒，你说道这个罪了啊，是一种执恶心。若是已道者，已经道者了，你能够回心向善的忏悔念佛呢，还是涉及没有遗漏，还是涉及啊，就弥陀的大愿涉及无尽的 啊。他又引了善道大师的话，如来我已经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啊。这是善道大师，释迦牟尼佛所以出到世间，就是要说阿弥陀的本愿海的功德。所以善导大师对于净土宗的这个看法，释迦牟尼佛到了世间之出现，就是为了说这个来的，说阿弥陀经，说无量寿经，说观无量寿经， 上面看来这两个矛盾呢，是不是？一个说不行，一个说也还行，是吧？那到底怎么样呢？啊，所以这个我们可以这么看呢，啊，论物之说就是一种逆之机，啊，列位千万不要当狂，不要忤逆失落，啊，论理之说，十生愚之人，既生毁谤，安有怨生所属之理啊？这样的愚痴的人，他在那毁谤，他还会发愿叫求生净土吗？没有这个道理啊！啊，所以不叫往生啊！啊，这个就是这个，这观经书是什么什么？这话是当然成立啊！你这个他既然说这个谤法，他怎么能够明白了？他认为你话都是不对的什么的吗？那观经书是什么呢？就显这个弥陀的愿力是无尽的，你的果子无力办法，果然临终还能念佛，你就是忏悔发心，你还可以往生。但是这种人意义之中，一亿的意里头难得一个两个，你想想看看啊，啊，他的观点他的思想他都是不赞成啊，他到最后他会啊，这个人难得又难得了啊，都两说并存难，非并存难啊。最后就是赞叹这第十八愿呢，啊，这个善导大师这话是在里头啊，这个真解的这个话，四十八愿如果啊，复归第十八愿啊，天神一劫。所以说，未有此愿故，因为第十八愿使众生能够升到无三恶趣的国土，没有恶趣，也不再受升到恶趣，转生到恶趣啊，但是都向好，都有神通，而且都还得到灭度啊，圆一切德，消一切障，入光寿海路啊。为什么如此？因为他入了无量光无量寿这样的大智慧海之故啊，所以此愿殊胜。因为此愿就是舍受众生都能得往生的愿，所以这个千度也说这一愿是大愿中的王啊。所以这个愿就显出弥陀的究竟方便一圣愿啊，这个大愿之海是一圣，一切众生让他成佛啊。那么这个愿也就指出了六字洪名，大家称名，所以这个净土宗就是一圣愿海六字洪名，这个不可思议的功德啊。这个名号是什么？为什么这样？因为名号就是我所证的实德。名生字也就是实相，师父见实相，这个是密道的话，声音和字，也就是说，在大楞严的这个楞严三昧的境界里头，首楞严就一切事究竟坚固，就先就破妄，后来地水火风空都是性德，啊，妄的就是真的。所以生字都是实相，所以因此啊，从啊，以这个持名的功德，因为这个就是佛的果德啊，而且生字就是实相，所以这个第十八愿的功德不可思议。底下就讲的菩提心了，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殊诸功德奉行又波罗蜜坚固不退啊！啊，说这是闻名发心愿，后头还有临终见影愿的这一段。反正有啊，我们现在是把有这个书里面引证的比较广啊，
我们现在把这个成熟的从差不多的我们就精简掉了，我们挑选一点啊，精炼一点啊，来能适应咱们这个实践。这个发菩提心，我们就把这个元小师的他在宗要里头的解释拿出来跟大家介绍啊，因为他是非常痛。元小是朝鲜人，所以关于无量寿经我们中国古来只有两本，另外两本都是高都是朝鲜人，一个是元小，一个是景贵，所以我们国内对于无量寿经的研究是不足的，很不足的，就现在我们要回头啊，很不足。元小他关于净土宗的著作还不止一本，这个朝鲜的他们佛教很不错的，他们禅宗也很不错的啊，他们就对我著作当时的水平就很高，觉悟很高的。他这个元小的特点，他在这个发菩提心一上专念里头，他特别重这个发菩提心啊，所以他这个讲这个发菩提心，所以我们就要把它拿来啊，再给大家介绍了。他也讲两种，一种是随事发心，